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965页，965页第一行，科题善恶分明。请看经文，善人行善，从乐入乐，从民入民，恶人行恶，从苦入苦，从民入民，谁能知者？独佛知耳。这一段经文给我们说明善恶的果报清清楚楚，明明了了啊，谁知道呢？独佛知耳，知道的最清楚的是佛。粗显的我们人都知道，但是人呢，只是看到现世果报，看不到过去，看不到未来。鬼神能看过去未来，但是有局限啊。譬如经上说的阿罗汉，这已经是圣人了，他能知道过去500世，知道未来500世，那超过500世他就不知道了啊，是圆满的知者，这是佛啊。佛知道无量劫有无量劫之前啊，往后啊，那是无量劫有无量劫之后，佛没有一桩不知道的啊，是圆满的觉知，只有佛啊。等觉菩萨跟佛比还差一等，没有佛那么究竟圆满。注解里头说，从善人行善到从民入民，这六句综合会书及一级法师他们的说法啊，是于下面解释：善人者，种善因之人，来世生尊贵家，身心端正，圆净和美，身心是悦，是为乐。人不能不修善，不能不积德啊，修善积德，这是在修因呢啊，因好果当然好，这是一定的道理。祖师大德常常教人， 聪明人呢，要有前后眼。这个人真正有智慧，真正聪明。啊，那是说什么？他能看到过去，他也能看到未来。啊，如果现在很快乐，将来不快乐，这个乐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现在受一些罪，将来很快乐，这是真的。这是值得了去做的。啊，可是像前面经文里面所说的，愚痴蒙昧，这样的人没有这个智慧，只顾眼前的，不知道前后，这叫愚痴啊。眼前的果报时间不长啊，特别是现在人寿不足100岁啊，时间很短促。无论是受苦受乐，实在讲呢，都很有限。啊，如果有前后眼，我们对于眼前的事情就能放下，就能够忍辱。啊，要为来生着想。我们遇到这个法门，遇到这个经，非常不偶然啊！为什么呢？这是如来当年在世一生所说的第一经，你怎么会遇到啊？这部经佛的确给一切众生做大因缘啊，这话怎么说呢？佛在世讲了好多遍，不是讲一遍。在中国有12种翻译，年代久了，其中有7种失传。啊，现在还保留5种，在大藏经里头，这个5种经文的内容有差别不同，而且是很大的差别，不是普通差别，是古大德认定佛讲这个经不是一次。如果是一次的话，翻译不可能有重大的差异。啊，举这个例子最明显的48愿。这一段经文是全经的宗旨核心，最重要的一部分。有2种48愿，有2种是24愿，还有1种宋朝翻译的36愿，这是决定不可能有这个差误。啊，那就说明传到中国来的梵本是至少是3种不同的本子， 那还有七种失传没看到，可能里头还有大的差别。所以古大德说，世尊一生说无量寿经三次以上，这就非常特殊啊。由此可知，世尊的意思是要普度众生啊，一再的为我们介绍宣说，劝大家念佛求生净土。啊，那么善人行善，今天我们知道了什么是最善，念佛是最善，没有比这更善的。为什么呢？永远脱离六道轮回，脱离十法界了。我们在六道搞轮回多长时间呢？无量劫，这时间没法子计算的，都在六道里面搞生死轮回，给一切众生结怨，生生世世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，苦不堪言呐！遇到这个法门，就是你遇到出离六道轮回、成佛做主的机会，你碰到了。如果真正能抓到这个问题，这一生呢，解决了，永远解决了。啊，不再干这种傻事了。啊，学佛的人一定有慈悲心。慈悲是怜悯这个世界众生。蒙民无知啊。造作罪业，生生世世在这个世间受报应，我们很幸运，这一生遇到这个缘分可以超越了，还有许许多多的人没有遇到啊。这些人业障重啊，遇到他也不能接受，他也不能认真依教奉行，啊，我们肯定是想帮助他啊，帮助他要想一想，这一生有没有缘分？啊，什么叫缘分？听众相信你的话，他尊敬你，你说的话他能信，他能听，他能做到，这叫有缘。啊，我们就要把正法，包括世间法，介绍给他，叫他在世间呢做个好人，善人行善，叫他这个。 啊，再向上提升，他能相信佛法，得把佛法介绍给他。在佛法当中，他能相信净土，叫什么？这叫缘成熟了。只有这个法门，在一生能帮助我们永远脱离六道，脱离十法界。啊，这一生呢，做佛去了啊，只有这一门。八万四千法门，只有这一门能成就，任何一门都没有办法成就。为什么？要断烦恼，要消业障。啊，那么这两个条件我们就做不到啊。这是事实真相啊。所以真正想处理，想了生死，脱三脱十八界，我们对这个法门要真心啊，真正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，真正相信有阿弥陀佛，真正相信一心专念阿弥陀佛，临终时候阿弥陀佛来接引，一丝毫怀疑都没有。这是往生净土的三个条件：真心、真愿、真念佛。啊，万缘放得下，这一生决定成就啊！念佛成就的人，我们亲眼看见过，亲耳听说过，决定不是假的。相信善有善果，恶有恶报，因果报应丝毫不爽。啊，人只要能相信命运，这个人就是善人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他相信一切是命中注定的，不妄求了。啊，像了凡先生的明朝时候人，啊，15岁遇到一个孔先生，算命先生，算得非常准，给他算6年。啊，20年，15岁、25岁、35岁，每一年所得的财啊，他是个读书人，参加考试啊，考试的名位跟孔先生所算的完全相应啊，一次差误都没有，所以他相信，知道啊，一生皆是命，半点不求人。 所以他的心定了。啊，没有贪求了，求不到啊，命里没有啊。每一天除读书之外，他什么都不想，他真的一切放下了。啊，35岁这一年，跟云谷禅师在禅堂里头坐了3天3夜，没动一个杂念。老和尚看到很佩服，一个凡夫3天3夜不起一个妄念，难得了啊！这在禅宗说是相当好的功夫啊。就问他，你从哪里学来的？他很老实，他说我没有学过禅。为什么3天3夜没有妄念呢？我的命给孔先生算定了，他给老和尚说，打妄念是妄念没用啊，那何必呢？所以什么念头都没有了。啊，云谷禅师听了哈哈大笑，他很好奇，你为什么要笑？云谷禅师说，我以为你是圣人，你是有定功，没有想到你还是凡夫。啊，是个相信因果报应的凡夫。啊，跟他讲，他就问了，为什么你这20年每一年的流年都被人家算定的，你不是凡夫谁是凡夫？他接着问，难道命运还可以改的？当然可以啊！命从哪里来的？是你前生造作的，你前生修善，这也是有善果，前生造恶，这一生有恶报。啊，财富是你前生修的，你前生有大财布施，你这一生命里有大财富。啊，小小的施舍，你今生得的是小财富。命运是这么来的。啊，他搞清楚了，他真能改吗？能。云谷禅师送他一本《功果歌》，《功果歌》在明清这两代读书人都依照这个方法来断恶修善，啊，很普遍。内容呢是道教的感应篇，啊，以这个为主，每一天用感应篇来反省检点，啊，造了哪些过失，修了呢做了哪些好事，啊，感应篇一共说了190多种善恶果报。啊，他真干了。啊，发心真干，回去就真干。第二年参加考试，果然就不一样。孔先生给他算的是第3名，他考了第1名。啊，提升了。这完全知道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上，就拼命断恶修善，每一天忏悔，每一天改过， 啊，那个命运全转了。啊，一生命里头只有个小官，县长，是四川很小的县份。啊，寿命只有53岁。算命先生告诉他，53岁这一年，你要把官辞掉，回到老家去，寿终正寝。啊，不要死在异乡。啊，这个以后变了。啊，他以后是做一个知县，但是是很大的县，这个县直接归皇帝管的，啊，就好像是个特别市，啊，宝坻知县，啊，宝坻靠近北京，啊，归北京市管的，啊，不是归哪个省。这个地位高了啊，寿命只有53岁，他活到74岁的时候的，延寿21年啊，这都是他这一生修的。命里没有儿子，他得了个好儿子，命里头没有举人，没有进士，结果都被他考中了。啊，告诉世人呢，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，不在别人呢。与佛菩萨没关系，与天地鬼神也没关系。啊，你只要真正懂得断恶修善，改邪归正，啊，端正心念，你的命运统统重新改造了。啊，这个小册子流通非常广泛，啊，特别是日本人。日本人几乎是读书人，没有不读过《了凡四训》的。啊，你造的善，你得的果报好啊！佛有明达，乐善好施，这叫明，从明若明。明是你有智慧啊，有智慧的人喜欢善行，喜欢布施，这人有大福啊，财布施得财富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，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说，若更多做善事，勤修福慧，乃得升天啊。他福报太大了，人间没那么大的福报，他到天上去了。啊，生四王天，生忉利天的很多很多。其更善者，啊，善中之最，那是念佛生息，这是遇到净宗法门，一生念佛了，将来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啊，这一部经 世尊专门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。啊，那么这个本子是夏莲居老居士用了十年的时间，把现在保存的五种原译本啊，把它融汇成一个本子啊，就是我们现在学习的这个本子，叫汇记本啊。因为五种本子都读不方便，很麻烦啊，彼此重复的地方很多啊，这五种本子汇集成一本就方便了啊。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也是汇集的，从83种经论、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啊，里面借取这些文字来注解这部经。啊，所以在这里我们首先看到慧疏。慧疏是日本的祖师大德。啊，他做的。又恶人造恶业，种恶因得恶果，故生卑贱之家，形容枯槁，饥寒交迫，疲恼身心，这是苦啊。我们在这个世间，这个世间苦人多人呢，生在这个地球上不平等啊。现在这个世界上最苦的最可怜的非洲人，非洲每年饿死的不知道有多少啊。为什么会生在这些地方呢？业报。啊，所以人到这个世间来投胎，绝对没有自己选择的这个权利啊，也不是阎罗王，也不是神明，与他们毫不相关，完全是自己的业力。啊，善业引导你到善道，到人道也是到富贵人家啊。恶业呢，在引导你到贫贱人家，是这么回事啊。所以一生的际遇全是自作自受，如果不知道事实真相， 怨天尤人，那就罪上又加一等了，那大错特错了啊！全是自作自受啊，不能不知道啊。佛再加上愚昧无知，不行正法，不行善事，是为命呢。我遇到一位法师，他常住在非洲，做了很多好事，救济这些难民啊，告诉我，欧非洲人不相信有佛啊，听到佛的声音，看到佛的这个形象，远远的避开，不愿意亲近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此地所说的愚昧无知，不信正法。那么这些事情，说老实话，不能怪他们。我们认真反省，佛弟子没有尽到佛弟子的本分，没有把佛法做出来给大家看，使社会大众产生误会。这是佛弟子的罪过。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在世讲经教学49年，有那么多的人跟他学习？这经上有记载，以舍卫大臣做一个例子。佛在这个地方讲经说法好几年，有好多重要的经论都在这个地方讲的。经典里头记载，舍卫大臣有1/3的人见过释迦牟尼佛，见过面，或者就听过经。另外有1/3的人跟释迦牟尼佛没见过面，知道有这个人，知道有佛讲经这个事情，但是没有去亲近过，没去听过。还有1/3人呢，根本就不知道。当然古时候没有交通工具，没有传播工具，所以没有人去宣扬，知道这个消息就很少很少。那么现在交通便捷，资讯发达，我们没有做宣传的工作，佛门弟子 出家的道场有很多拥有财富啊，但是道场里头没有讲经，没有做佛法弘扬工作啊，他们可以礼请法师居士大德来讲经，这是应当做的啊，道场可以出版刊物啊，内部宣传啊，发给信徒啊，我早年在台中跟李老师学教，看到台中联社的联友有20多万人，我跟老师建议，我说我们应当有个内部的刊物通信啊，把我们所有的活动让一切莲友们都知道。老师说好事啊，没人做啊。老师就问我，你愿不愿意做？我说可以，我就承当了。所以我们有慈光半月刊啊，半个月出一次，自己连有20多万人的啊，这半个月联社图书馆老师办的好多个机构啊，有2个托儿所，有1个养老院，还有1个菩提医院，这里面的工作状况的时候啊，就在这个小刊物里头报告。好啊，啊，那个时候台中确实佛法非常兴旺的时候啊，每一天老师啊，他工作繁忙啊，面面都要照顾到啊，啊，我这一次回到台湾一看，没有了，确实古人所说的人存真据，人亡真惜，没有人做这些事情啊，慈光杂志没有了，菩提树的杂志也没有了啊，这都变成历史了，所以要有人弘扬，要有人发心去做啊，我们内部做，自自然然影响外面，啊，影响别的道场，他们会跟进，啊，佛法才能兴旺啊！无论是佛法是法，要想复兴，人才是第一了啊，没有讲经修学的人才 纵然办这些事业，没有内容啊。啊，所以人才是第一。这一桩事情知道的人很多，真正有计划培养人才的人太少了。没有看见呢。啊，李老师在台中教学38年。啊，在台中联社办这个精修班，培养奖金的人才，只有二十几个人。这个培训班开办了2年，啊，我算是赶上了。啊，训练，在家同学。讲演，那儿办活动，像现在到处办讲座、办活动，时间3天到5天，啊，每一个人上台去讲一个专题，啊，这样的学生呢，也培养了20多个人，啊，能上台讲演、能上台讲经的，总共大概有50多个人，有这么一个班子。啊，所以台中联社在各个县市有补教所，啊，也就是说他有讲堂，每一个星期至少有一次，在星期天假日有讲经讲演的活动。啊，这种讲堂在这个台中县之外有27个。啊，这就是这一批同学们负责的。对于佛法，对于净宗的宣扬，起很大的作用。啊，现在我不知道这些补教所还有没有存在。啊，有没有继续再讲解？可能都没有了。我们当年在一起学习，年龄跟我都差不多。啊，学讲经的人，大概有一半年龄都比我大，可能现在都不在了。啊，所以我们到这个地方看一看，感慨万千。总而言之，兴旺取决于人才之有，人才有多少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佛法人才跟传统文化的人才很难求。啊，什么样的人才合格呢？要老实，要听话， 要真干，用这三个条件来劝，绝大多数都淘汰掉了。圣贤学问确实要真诚恭敬心才能学到。有一丝毫怀疑就学不到了。自以为是不能成就。大乘佛法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。所以这个十几年来我们提倡儒释道的三个根，三个根这个念头从哪里生的呢？从敬业三福第一条，三福第一福告诉我们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，这四句话了。一开头孝亲尊师，我们落实在弟子规，慈心不杀落实在感应篇，道家的太上感应篇。下面一句修十善业落实在十善业道经。那么弟子规、感应篇、十善业道经，这是儒释道的三个根，不从这个地方下手，你不得其门而入。这是今天的难处啊。这十几年来听弟子规的人不少，讲弟子规的人也不少，真正在日常生活当中落实弟子规的人稀少啊，很少很少啊。不落实是假的，落实是真的，落实的人多了，佛法就有救了。传统文化可以复兴，如果不能落实啊，多搞假的，只会说不能做，这兴旺不起来。而且我们要晓得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，因为社会大众把它疏忽了有200年，所以现在人对于这些东西非常陌生呢，他对这个一点信心都没有，很难接受。所以一定要做出榜样。我们做榜样的时间很短，前后在汤池小镇呢只做了3年。3年是 造成一些影响，这影响不深，希望这个影响能够带动一些真正觉悟的人继续去努力去做实验，像汤池小镇这种方法能够有十几个二十个，传统文化就有复兴的希望。我们鼓励全世界的人，真正有识之士都起来做，都要把它做成功。把古圣先贤的东西，把佛菩萨的教诲找回来，把自己的善根福德因缘也得找回来，正法才能救助。传统文化可以继续往下传下去，如果自己不真正的干，那我们自己还是愚昧无知，不信正法，不行善事，他自己以为是善事，实际上他做错了。这还是从明入明啊，所以知太难。60年前，张家大师告诉我，佛法是知难行易。我们原先以为是知易行难。这个老人告诉我，我们说错了，智难行易，所以释迦牟尼佛讲经教学49年，为的是什么？帮助大家了断疑生信。这就是叫知啊。行，释迦牟尼佛不问，你知道了你自己会修行，你自己知道怎样修行，不需要佛来指点。行是什么呢？行就是断烦恼嘛，出习气嘛，这就是行嘛。所以行是你自己事情，老师不管的。确实，我们在经典上看到，释迦牟尼佛没有带着大家参禅，没有带着大家念佛。 没有跟大家在一起做一堂法会，没有，经典上确实没有。啊，释迦牟尼佛49年只是天天讲经教学。啊，这是事实真相啊。啊，正所谓师父临进门，修行在个人。历代祖师大德都秉承世尊的教诲啊，看看古大德讲经教学著述等身，留下来丰富的参考资料啊！这些典籍愈集越多，从这些典籍里头，我们会开悟啊！一句经文有许多种解释啊，这是什么原因？经永远不变，解释因人而异，因时而异，因地而异，因事而异，没有定法可说。孔子的弟子向孔子问什么是仁，什么是孝，什么是义，什么是理，孔子答复不是一定的。啊，很多种的答复，为什么人不一样，事不一样，时代不一样。啊，然后才晓得，佛菩萨、圣贤讲的是原理原则。而用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处事待人接物活活泼泼，他不带板呐、啊！啊，现在人叫活学活用啊，这是圣贤教诲，佛菩萨的教诲，活学活用。啊，真正能帮助你解决问题，真正叫你带来法喜充满。啊，所以读这些东西就看到，啊，孔子、佛菩萨对于这些经教，你看他用得多么活泼，用得多自在，啊，一点都不带板。啊，学这些东西啊，历朝历代不同朝代这些大德们，他们对经的解释啊，经教落实在现实的生活，处世待人接物，我们看了这个东西之后，头脑就灵活了啊，这叫厚德智啊。厚德智叫真实智慧，如何应用在现实生活当中啊，真的都活了，一点都不代办。是得大自在，而不是叫我们死在句下了啊。以戒律来说，每一条戒律都有开遮吃饭，你必须要通达， 不通达，这个戒律就变成死的条文。有时候你照这样做会坏死。啊，从佛法我们才真正懂得什么叫真实智慧，真实的利益。底下说唐更多诸我业，我业造的太多了，十度卧道。啊，卧道是指地狱恶鬼出生。故云从苦入苦，从明入明。啊，这个往下去，一世不如一世啊！一世比一世苦，一世比一世愚痴。啊，从明入明是愚痴。啊，是辛苦，从苦入苦是深苦，身心都苦啊。所以经中记云，如是六趣生死因果，其理幽深啊，这个道理太深了，四相太复杂了，非九十五种外道所能知。啊，这个九十五种，宗教家、学术界啊，学习科学、哲学的啊，这些人都在探索这些问题，他们不知道。啊，可是到今天，现代我们讲三十年内的这些量子力学家、尖端的科学家，啊，他们发现了阿赖耶，啊。阿赖耶这桩事情非九十五种外道所能知，今天被科学家挖掘出来了。啊，我们对于这些科学家不能不佩服啊。啊，科学发展到今天400多年。啊，400多年科学家累积的一些经验，这些知识，啊，近代科学家以这个做基础，再向上提升，啊，发现宇宙的奥秘，啊，阿赖耶是宇宙奥秘，说明。宇宙怎么来的？啊，大乘经教里面佛说的是一念不觉，二有无明，这就是阿赖耶。啊，一念不觉没有理由。为什么没有理由？因为它不是事实。 啊，只是一念妄动啊，但是这一念动了，借着底下这个念头也是动的，念念不住，所以它是个波动现象。阿赖耶从哪来的？真心，真心不动。这个地方动了，动就是妄心，妄心从真心来的。啊，妄心里面就有三种现象，真心里头没有。这个现象第一个叫无明业相。啊，无明业相就是波动的现象。啊，今天我们把它称作自然现象。从自然现象里面就生出转向。啊，转向是什么呢？就是念头。意念。啊，这个意念叫分别之处。啊，莫那的之处。第六意识的分别。所以六识其实是心理现象。从心理现象呢，变现出物质现象。阿赖耶的相分，阿赖耶的境界相，这就是宇宙的缘起。啊，这个念，念头，一爆发，宇宙就出现了。所以六祖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，最后一句话是：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。啊，一念不绝，就生起了妄心阿赖耶，阿赖耶变现出万法。啊，一念的时间多长呢？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了，要现在用秒做单位。啊，那一念是1600兆分之1秒。换一句话是，一秒钟里面它波动的频率多少呢？1600兆。一秒钟。我们怎么会知道？啊，所以今天科学家发现了，我们不能不佩服啊。80年前科学家发现原子，那个时候认为原子是物质里的最小的，没有比它更小的了。最近这80年，技术啊，科技也突飞日进了。突飞猛进，啊，把原子也把它打碎了，啊，看到里面原子核、中子、电子，啊，不是物质最小的，啊，佛在经上的名词。都叫尘，叫微尘。大概佛经上讲的微尘 就是原子。啊，谁能看见呢？阿罗汉。阿罗汉的天眼能看到微尘。可是微尘还能分。啊，他再分的呢，这个名词叫即色聚即微。应该就是这八十年当中发现的粒子。啊，有几十种不同的粒子。从粒子又发现夸克。啊，现在又从夸克发现微中子。啊，这个微中子应该就是佛经上所说的即微之微。啊，也有人讲上帝粒子，这大概不能再分，那再分没有了。啊，科学家有方法，确实把它再打碎，打碎之后真的没有东西了。啊，看到了什么呢？看到是意念波动的现象，就是阿赖耶的转向啊，这才恍然大悟，物质从哪里来的？物质从念头变现出来的，念头没有了，物质现象就没有了啊。我们看到科学家这个报告，才真正觉悟到《般若心经》上所说的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时，照见五蕴皆空。我们才把这个五蕴皆空搞清楚了，以前总是想不通啊，看古人的注解也看不清楚啊。啊，这下搞明白了，五蕴皆空是科学家讲的中微子啊，佛经上所讲的即微之微。啊，这里头受想行识叫五蕴呐，色受想行识。啊，科学家告诉我，再小的物质，无论是什么样的物质现象，这五个字通通具足，就是色受想行识。啊，它很小，我们肉眼不能看见它。啊，但是它是物质现象。啊，这个现象呢，它有感受。换一句话说，他能看能听能懂得人的意思，他有感受啊，他有受，他有想，就是说他有分别，他有执着啊。行是这种现象呢，它是个生灭相，但是这个生灭相不会断，一个连一个，虽然一个连一个，你一定要知道前面跟后面不是一个，它是独立的，大同小异，不完全相同，这讲宇宙真相啊。啊，所以行行就是相似相续，不是真正相续。啊，后面是实，实就是 他有记忆的能力啊，过去的事情能够记得，未来的事情他可以幻想，啊，有这种能力，就在这个中位子，那么小的一个物质上，他通通具足，啊，所以这些科学家发现的时候，他们在报告当中，啊，说400年来，科学界产生最大的误区，就是二分法，把一些法分作物理、心理。啊，大学这两种课程，心理学、物理学，错了。啊，现在知道完全错了。为什么呢？心跟物是一，不是二，它不能分开。啊，意念产生物质现象，物质现象一定具足意念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单独的这个意念不存在，单独的物质也不存在。啊，心跟无是一，不是二。而且畜生有先后，先有心，后有无。啊，大乘经上常说，色由心生。这佛常讲的。啊，总结。全体是心，整个宇宙就是一心变现的。啊，慧能大师所说，何其自信能生万法。一句话讲清楚了，宇宙怎么来的，是从我们自信里头生的，变现出来的。啊，心生则一切法生，心灭则一切法灭。这是把万法的缘起讲出来了，讲清楚了。我们学佛学了这几十年，看到现代科学报告，才恍然大悟。啊，几十年来这些问题总是有疑惑。佛讲的没错啊，没证据啊。啊，佛教我们亲证这个境界，我们没这个本事啊。啊，需要什么样的人能证？佛说八地以上。啊，华严经说菩萨的次第阶级51个阶级，菩萨了51个阶级，从哪里分的？从定功浅深不同而分的。啊，定功层次51个等级，啊，初信位定功等于小乘阿罗汉，小乘四果阿罗汉，啊，这个初果是须陀洹，大乘是初信位的菩萨，小乘最高的位置是阿罗汉。阿罗汉的定功等于其性位的菩萨。啊，在华严经51个阶位里，他第7个位置。第8个是辟支佛。第9个以上是菩萨了。 啊，昧见心呢，要到实现才见心，明心见性。51个位次，第11个位次，明心见性。啊，这超越十法界。那佛告诉我们，阿赖耶的这个秘密，8地以上才知道。那往上去看，是心、是住、是行、是回向，40个阶级。往上就是初地到8地，8个位次，就是这个定功啊，要到第48个阶级。才能看到阿赖耶的三细相。菩萨厉害，比科学家厉害。科学家发现了，不能应用自在啊。日常生活他用不上啊，8地菩萨能用上。啊，用上是什么境界呢？这么一个小的微尘，微尘里都有世界。我们在华严经上读到，啊，什么的人能进微尘世界去呢？普贤菩萨，啊，他能够到微尘里面的世界去。微尘里面的世界跟外面世界一样大，啊，这科学家一点办法都没有啊！啊，他不是自己定功证得的，他是靠仪器，啊，帮助他捕捉到了。我在前个月，台中的刘医生从网络上送了一个信息给我，啊，这一份东西，一个科学报告，现在科学家在最精密的仪器里头捕捉到1000兆分之1秒，能捕捉到，这真不容易啊！啊，那弥勒菩萨告诉我们的了，这个极微之微呢，是1600兆分之1秒。比这个还要快啊！佛经上说的，但是能够捕捉到1000兆分之1秒，这非常不容易了。越来跟佛法越接近，这些说明啊，这佛法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佛3000年所说的，啊，现在发现中位子是最近30年的事情，跟佛讲的一模一样。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，20-30年之后，佛教不是宗教了，是什么？高等科学，科学家承认，哲学家承认，啊，方东梅先生是哲学家，他承认，他说佛经哲学是世界上哲学的最高峰， 我们相信将来一定有科学家这样说法，佛经科学是全世界科学的最高峰，啊，不再是迷信了，它真正能帮助我们解决问题。什么问题都能解决，没有不能解决问题的。啊，所以它确确实实是不可思议的境界。啊，这个地方最后，谁能知者独佛之耳啊，啊，只有佛真正知道。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，人善解脱无起，这将造业的人教育开始，信心得少，生死不休啊，卧道不绝，这是讲六道轮回的现象。如是世人，难可拘禁，故有自然三途，无量苦恼辗转其中，世事累劫无有出期，难得解脱，痛不可言呐！这话谁相信？真话，一点都不假。啊，注解里的是佛垂教化，垂这个字有恭敬的意思，怜悯的意思，从上到下了，这垂的意思啊，教化确实佛上教等觉菩萨，一直到最下地狱众生，没有不教啊！佛是常常示现在世间，世间人不认识。佛菩萨出现在世间，确实是教学，感化大众，身心言教啊！啊，佛教我们无戒十善。六合六度他全做到了。啊，他自己没有做到他不叫人了。啊，自己全做到了。所以能感化众生。啊，现在老师为什么不能感化学生？为什么不能感化大众？ 啊，他只教别人做，自己没做到啊。所以别人听了半信半疑。啊，很难教导大众啊，依教奉行，这个难。啊，注解里的说，佛垂意教化，开显真实。啊，这是大乘教所说的。字字句句都是真实，可是没人相信，但众生与之不信，不信，没有人相信，没有人真干呐。相信的人有智慧。能行的人有福德了啊，真正有大福报啊！为什么他成佛了？现在是佛的末法时期，确实信的人少了，行的人更少。李老师当年在世，常常告诉我们，他以莲社做例子。啊，莲社同学，一万个念佛人，真正能往生只有三个五个而已。那换一句话就说五个吧，还有九千九百九十五个人不能。那是天天念阿弥陀佛的，不能往生。什么原因？疑惑没断，信心不坚定，啊，贪念。这个世界没有能完全放下。临命终时还想到这个世间的人事物，他有留念啊，所以依旧搞六道轮回。这个事情呢太可怕了。故云信心者少啊，事故世间生死不休，卧道不绝啊，生死轮回继续在转呢，起作用啊。啊，世人不信佛的教诲，坐卧不已。啊，经上说，如是世人难可举进。啊，要让这个世间人全部脱离六道轮回，不可能，做不到的。 啊，故有自然三途。三途不是人造的，正如佛在经上所说，阎罗王告诉我地狱众生啊，这个人要堕地狱，要经过阎罗王的审判。阎罗王告诉地狱这个人，我不能加一点罪给你啊，他没有这个权利。那么换一句话是，你造的罪业完全是自作自受，业因果报，佛菩萨没有办法转动啊！佛菩萨只叫你认错、忏悔，后不再造，念佛求生净土，真的把问题解决了。啊，佛给你讲这个方法，你得相信啊，你要接受，你要真干。你怎么离开地狱的？你自己离开的。啊，佛没有办法把你拉出去，拉不出去的，一定要靠自己。啊，可是造的最集中，集中是杀人，杀人太多，你虽然忏悔啊，认错改过，再不敢做了，确实你能够离开地狱。可是另外一个问题，被杀的那些人跟你有极大的仇恨啊，他要是不原谅你，不放过你，你还是离不开地狱。这个业力太大太大。不能不知道啊。啊，多大的善才能够救得了你啊。我们从唐太宗这个例子啊，他能够离开地狱，靠这一部四库群书之要啊，靠这套东西啊，啊，这一套东西多大的功德呢？他说出来了，能救全世界啊，能救全世界的功德。他来赎罪，他把这个功德了给过去啊，他有意无意杀害的这些人啊，求他们谅解啊，那这些人要同意他才能出得来。你就晓得这个事情多难。 在中国历朝历代，唐朝、是最盛的一个朝代，所谓盛世啊。唐太宗是每个宗教的大护法，他心量大，对待人平等，对待所有宗教都平等。啊，他是佛门弟子，基督教传到中国，啊，他下令赤戒教堂，回教传到中国也是赤戒清真寺，我们在北京都看到的啊，寺庙还在呀。啊，赤戒是皇帝下命令建立的啊，所以他是搞多元文化了，每个宗教都平等的，总护法了啊，还多无间地狱。什么原因？他说出来了，杀人太多。啊，凡是开国的君王都是靠武力夺取政权，他要杀多少人啊，他信佛，他听经的，由于造的这个业太重啊，护法的力量不能维护他，害得堕地狱。啊，到这个时候，群书之要被发现，大量流通了。这个功德啊，他才能离开地狱，多么不容易啊！所以世间人不相信佛教，不相信经论里头说的这些话啊，依旧作恶不已。中国传统的家消灭了。啊，家道没有了，家规也不要了，啊，家学更不必说了，家业全都没有了，真叫家破人亡。啊，伦理道德啊，中国文化的四个柱子，五伦、五常、四维、八德全都没有了，社会 乱了，人心坏了，坐卧不已。是故有三途啊，地狱恶鬼出生啊，无量苦恼啊。啊，你看看现在出生的苦痛苦，啊，我们小时候生长在农村，看到出生，家里养的出生，都在野外啊，他在没有被杀被吃之前，他活得很快乐，很自在啊。啊，不像现在。现在你看到养鸡养鸭的，你到底去看看，惨不忍睹。真可怜啊。从蛋孵化出来之后，就关在笼子里头，笼子里头电灯光非常强，让他什么？让他不能睡觉，不能休息啊，拼命喂他东西吃啊，吃的都是化学东西，让他赶快长大。我是前几年在庆云参观一个养鸭的基地啊，他们告诉我这个地方养的鸭子供养北京烤鸭三分之一，就他们那个厂养的啊，我去参观，他在底下滴着一只放在我手掌上，问我法师，你看这只鸭子出生几天了？啊，跟我手掌一样大。我说至少有一个星期到十天了。他告诉我昨天出生，我就呆了。昨天出生长这么大，我说你这个鸭子拉到市场去卖，多久时间？两个星期，这怎么能吃啊？啊，过去我们家里养鸡养鸭的时候，大概都是半年以上啊，半年到十个月呀。养猪是一年呢。看了真可怜啊，就完全用化学的用机械方式把它叫它长成，这能吃吗？我回来告诉大家，不但鸭不能吃，鸭蛋都别吃，它不正常。啊，你是出生活得可怜吗？啊，养猪养牛都用这个方法啊，这种从他出生到他老死被人宰杀，没有一天享受过自由，你说他仇恨多深，怨气多重啊！你杀他，你吃他，他不甘心呐，肯定他要找你报仇。啊，真的太可怕了，人实在是残酷到极处。啊，造这种恶业。一点仁慈都没有了， 真是无量苦恼啊！辗转其中，这些就六道轮回，世世累劫无有出期，难得解脱，痛不可言呐！注解摩诃所说，此下故有三自然三途。痛不可言等句啊，证明少也。这地狱果报，这样对待畜生，我们想想，三途里头，它是不是地狱果报？肯定是地狱。地狱罪受完，它会到畜生道，变畜生。也让别人这样烧烤啊，一报还一报嘛，一定要受这个罪啊！你怎么样对待他，将来他变成人了，你变成鸭子了，他怎么对待你？一报还一报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